小时候其实我曾经跟我妹在棉被里面想谁要杀掉爸爸啊。
我今天的角色就是一个迷妹，因为我的偶像来到现场，然后我现在有一点雀跃，又有点娇羞，就是今天最真开心。
等一下，等一下，在我的面前可不可以有点？你男朋友，你男，你十波人在边啊？你好杂杂的。
我们是不同的维度。我跟你讲，因为 H 的关系，我才有机会可以请到大师兄来上我们节目。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
我很喜欢大师兄有一个原因呢、啊嗯，其实就是我也是港口人，就我是那种在那幼稚园的时候，爸爸就破产，然后跑路被黑道追债啊。然后家里住在破旧铁皮屋违建里面、嗯、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自己比较过得像我理想中的生活、嗯、然后但是过去那些贫穷的阴影其实一直都在心里面、嗯、我是有恐惧的。那大师兄的书对我来说就是直面过去的恐惧，然后他现在又活出来了，然后那些书、嗯、他就是在告诉别人，对，你出生很辛苦，然后你过去其实是蛮手烂牌，但是现在是知名作家，现在的生活让你开心吗？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就以前想象不到的光景啊，现在比较好。
因为我一直都有在追你的文、嗯、所以我知道你之前其实在一切的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爸爸是一个不那么负责任的男人。
小时候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其实更小的时候是隔代教养，那有一天我爸来了，他就想要把我接走。他那时候放我大妈家是因为他欠钱在跑路、哦、他在跑路，
那糟了。
对，那他把我接走的时候其实我很不爽、欸、我觉得凭什么你要我的时候我就是你儿子、
嗯、是
你不要我的时候就把我丢在阿妈家、嗯、但他把我接走的时候他会问说，哎、欸，你想不想跟我走吗？或者我能接你走吗？他不会这样问，他就直接把我接走，就直接走。那接回去之后我觉得我的生活变得很奇怪。其实我最想要的是待在阿嬷家、嗯、但我阿嬷家其实有种种原因他不能带两个小孩，因为我个表哥也是无父无母给阿嬷顾，
你肯定顾不来了。
对对， 他也顾不来。
对，
我那时候我表哥非常羡慕我爸爸妈妈，可是我非常羡慕他没有爸爸妈妈，觉得有爸爸妈妈对我来说可能不是一件很好事。我最想要的是跟阿嬷在一起。那跟我爸回去之后我觉得很累的地方就是，像我爸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打电话来我家，他问我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很小，他问我说，弟弟你爸爸在吗？我爸在我旁边，我那时候看我爸在，我就把电话拿给我爸，我爸接起电话之后他挂了电话，皮带抽出来打我一顿、哎、我不知道我怎么被打、欸、我就是一个诚实的小孩但我被打、哎、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学校老师教错了，不应该诚实才对。后来、哦、大概过两三个礼拜，那个叔叔又打电话来喊我同一句话，你爸爸在家吗？我看我爸在旁边，我不敢把电话给他、嗯、我跟他叔叔说爸爸不在，我把电话挂了。我爸在旁边嘛， 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明明我就在你要说我不在呢？他就问我说，刚谁打电话来？我说哎、欸，就上次那个叔叔、嗯、他没有夸奖我、欸、他问我一句就是说，那你干嘛不把电话拿给我、欸、我心里想，大哥你有病吗？对，我觉得很奇怪啊。他又把皮带抽出来，
又抽出来，
又再打我一顿、欸、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被打。可是我长大后知道，我再大一点之后知道了，他两次打我都没打错，他打对，他都是正确的。为什么第一通电话会被打？就是因为他跟那个叔叔借钱。
对，
那个叔叔不是叔叔、這個嗯、他是债主。嗯，所以我被打活该，因为我把债主的电话给爸爸。可是第二通电话是因为他还了钱，他们不是债主，他们是好朋友，他们要出去外面喝酒，我电话不拿给他，我被打活该。这两件事情都是我的错，因为我不知道我家的亲戚，我爸爸的朋友什么时候是债主，什么时候是朋友。我每次拿起电话我都觉得很紧张，这明明是我最爱的阿嬷，是我妈妈的妈妈、嗯、我这通电话该不该拿给他们、嗯、我总不能回头问说，哎、欸，你有没有欠家钱，然后再跟他讲说这我爸爸在不在。所以小时候我就被迫要去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欠了很多嘛，后来就开始跑路啦。然后之后
他带着你跑路，
带着我们跑，
这样怎么跑？
哎、欸，
可以啊，全家跑啊，
就是妈妈、爸爸、你，
还有两个妹妹，
还有两个妹妹，哇，五个人跑、
啊、一起跑。对，有时候在那个车上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我就在后面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要跑路，然后我爸爸就在旁边打我妈妈，揍一揍我妈受不了，就去抢她的方向盘，那个车子就被轰轰。我妈那时候喊一声要死一起死，欸、我心里是很高兴的。
你心里是很高兴，
可以结束了。
可以结束了，我干嘛要活在这么高压的家庭、嗯、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活在这家庭干脆死一死比较好、啊、
對。那是几岁时候的事？
哦，很小哦，那时候十来岁。
他几岁接你回去？
哎、欸，大概七八岁。
所以从七八岁到十来岁就是这件事情一直在生命里面上演。
對， 对对，就一直在上演。我也觉得我爸很厉害，他有时候不仅骗财还会骗色。我记得有一年我爸爸带了一个很漂亮的阿姨回来，就买玩具给我啊，那就跟我在家里玩玩一玩玩一玩，那个阿姨就问我说，哎、欸，我带你新妈妈好不好？ 我觉得当然好啊，这比我妈漂亮啊，又买玩具给我，我觉得不错啊。但是那天我妈回来之后，我才发现，哎，这叫外遇。小时候我自己里面是没有这个词的。嗯、那个时候我爸妈在厨房里面吵架，我爸竟然带着他的女人回来，而且在他小朋友面前说要不要当他新妈妈。他那天知道，因为我爸带他回来一定有做准备嘛，
对，
已经打算要摊牌了，所以那天在家里吵得很凶，很凶，很凶，吵一吵，吵一吵就开始打架嘛，
打架，
对，打一打就拿刀子要互砍了。然后后来就那边打累了，在旁边休息嘛，我爸突然从厨房的一个角落拿了一瓶农药出来放桌上，他叫我妈喝下去，
叫你妈喝下去。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为什么他犯错、啊、他叫我妈喝农药、嗯、他说你既然都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我今天就带女人回来了啦，不然你死一死啊。
哇，你爸好厉害哦。
对啊，不然你都没有办法接受嘛，不然你死一死、啊、
就是这么狗屁不通的东西、啊、他讲的这么理所当然。
我那时候在房间角落去偷看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爸这个的。我那时候看着我就觉得，哇，夫妻是这样的吗？然后我老妈二话不说，他农药打开就往嘴巴灌、啊、我老爸才赶快把他的手拍掉，那农药一直滚滚。
你妈不是假动作，是真的要下去？
他是真的，他一口气就要下去，滚滚滚滚，那个农药滚在我面前。然后我爸就在那边继续骂他，骂一骂他就默默走进房间，就经过我，那时候我吓到一直哭。他经过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离婚吗？我一直哭，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就一直哭。他说因为你们三个、
啊、我最怕听到这种答
案，因为你们三个还在，我走了你们三个被打死，我要怎么办？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是我啊，所以他不离婚。我一直觉得婚姻很可怕，就是一个锁，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锁，把他锁在一起、嗯、小朋友就是那个锁头，我们要有三个锁头再把那个链子绑在那两个人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除了跑路以外啦，其实我们家里面还有发生类似像这种吵架啊打架的事情。
我不晓得啦，对我来说，如果我爸做了这些事情、我其实可能会蛮希望他赶快消失在我的生命里。我要诚实讲、
欸、我以前是这样，小时候其实我曾经跟我妹在棉被里面想谁要杀掉爸爸啊，
我完全懂，我完全懂。
臭家苗的小说剧情
对
吧？
我那时候还讲到哭哎、欸，就是说哥哥你比较会读书，不然我还做好
啊。你们是认真的，
真的是认真，我们是有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我大妹小妹其实他们是很早就出去外面出社会的人、啊、那我大妹是小时候会翘家啦，她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又不快乐，再加上她赚的钱都被我爸拿走了，所以她觉得出去会比较好，所以她都会翘家。我小妹是交男朋友会住男朋友家，
都想尽办法
对对
对，家就对了。
我那时候是身为一个很乖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在家里面陪妈妈，所以我是一个比较不叛逆的人。那我两个妹妹很叛逆，我当时也没有阻止他们了，我觉得他们做得好，这样他们才会快乐，我反而是祝福他、嗯、一个人受就好，不要三个人受，反正压力是一样的。
但是好像听你这样讲，从小原生家庭的生活一直到后来长大，你心里面其实都有一块很黑暗的地方让你想要结束。
我小时候其实没有发现，在我爸爸生病之后我照顾他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我自己心里有那么一块，是他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
他走了你才发现。
对，其实我那时候尝到他十年，他前面四年是半身不遂，后面五年是植物人。我在照顾他后期的时候，其实我每天有在自言自语，我会在浴室洗澡的时候自言自语，我自己没发现哦，是我妹那时候跟我讲说，哎、欸，你好像在洗澡的时候自言自语。我一直在讲钱，
讲钱，
我要怎么赚钱，钱从哪里来、是后来我妹竟然用手机把它录下来，我才发现我好像有病。等到我爸走的时候我才去看医生，去面对那个事实。我那时候很想死，可是我不想面对我有病，所以我去殡仪馆的某一部分原因其实是我想要找到怎样死是最好死的啦，因为殡仪馆的人专门接自杀的案子嘛。对啊，
你去殡仪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最好死的方法。
对啊，可是在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回去找我的高中老师聊天、他没有叫我不要死，他告诉我说，既然你想死，你有没有想过把你常常回去跟我讲的那些故事写下来。他觉得写作就是现在的你跟过去你对话。我老师都是数学老师哦，他不是国文老师哦。
是哦，
对，他竟然教我用这个方法，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跟每个同学都这样讲，只是我把他当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听他的话去写作，写完之后我真的觉得真的不一样了，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但是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真的也是想死的，我只是想要把人生一些情绪发泄出来。尤其是我第一次在网络上写的时候，就觉得哇，下面有人回应我，我很喜欢回应的感觉，
互动。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我终于好像被人家看到了，我好像不是一个垃圾、好像有这种感觉。因为从小就被爸爸骂、你就垃圾，你就垃圾，这样子骂二十年，你真的会觉得你自己就是一个垃圾，
自我价值完全丧失。
大师兄现在如果过得很好，其实那个老师是一个转捩点。
对，真的真的，我真的非常感谢那老师啊，因为他都放在我的那个去讲座的那个 PowerPoint 上面，我就会讲这一段，对对，我就会讲这一段。
不是拿来拜了、
哦，不是不是，他是我觉得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嗯、
你出书之后，比如说像《接体员》这些，现在拍成电影啊，要拍成、
电视剧，
电视剧，
哎、对，
他对你的生活影响那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你接触到很多不同命案的现场，或者是、处理的现场，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或者你遇过、你听过、你看到过，最让你没有办法忘掉、印象最深刻的？
我讲其中，我最近蛮想讲这一个，因为他在我心中还蛮震撼的啦。就有一个妹妹，她送过来，那时候我刚好在值班，我出去要帮那个妹妹别手环嘛，因为我们都要帮她别个手环，然后推到冰库里面。那时候我把她的丝带打开，我看了她的遗体，看了一分钟吧，我找不到她的手在哪里，我就抬头问送过来的那个阿迪亚说：“阿迪亚，这几楼跳下来的？”阿迪亚说：“二十几楼
，
他身上还穿着高中的制服，这样全身都是血。就隔天他爸爸妈妈来了，他妈妈先冲进来抓着我，他说我要来看我女儿。我说你女儿是谁啊？他说昨天是不是有人跳楼？讲一些他女儿的特征给我看，因为那个已经是支离破碎，那已经碎掉了，我真的不知道。
二十几楼，
对，他就说他那个一定不是他女儿，可是他要来看，警察一定是搞错了，他们还没有办法认清这个事实。
理解，
对，所以那时候我讲说你都已经那么激动，我就直接带你去看了。拉出来的那一刻，我实在打开，发现他女儿是一半有。一半没有，没有的呢已经全部碎掉了，因为他是这样倒下来，他就是什么肉跟骨头放在一起，他这边是有的。我想说这个妈妈看到这边一定会
崩
溃，所以我用丝带盖一半遮住没有的地方，让他看有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妈妈来的时候就盖住给大家看他女儿，他一看到我盖住哦，一看到他女儿，他把我手拨开，他不要看一半，他要看全部。他看他女儿的样子很久，他也没哭，他抬头问我说：“你确定这是我女儿吗？”我怎么看都不像，我看了好久，这真的不像。我拿了那个资料，就说：“假如他昨天是在哪边跳楼的话，警方发现他身上有证件，
对，
这个就是你女儿没错。你要不要看他身上有没有刺青或者有没有胎记？这个可以帮助你去认他。就是我们的官方回应就是这样啊。他突然间，他把他女儿抱起来，其实还没有验的遗体是不能这样抱的，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把他拉开，拉不开，哎，他就一直抱着，一直哭，这样全身都是血，抱他女儿一直哭，一直。”哭到一半他晕倒，我把妈妈抬到外面休息，就妈妈醒来，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冲进来再抱着她女儿，再晕哦，她是真的再抱再晕，一共两次，她情绪是非常激动的。检察官跟法医来的时候，她的爸爸冲过去抱着那个检察官跟法医，说他女儿在学校被人家霸凌，所以才会跳楼，他女儿是被逼死的。我那时候听到霸凌，其实我心里很有感，因为我小时候在转学的时候我也是被人家欺负的，我那时候病很多啊，我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我睡觉会打呼，然后别人都觉得打呼好好叫，这个胖子跟猪一样，然后还有那个脂漏性皮肤炎，就头皮屑很大块，所以同学那时候经过我都会唱圣诞歌啊，雪花随风飘，然后弄一下我的头，哎呦下雪咯，我吃饭的时候再弄我的头，要不要加盐巴，然后还有男性女乳症，就是男生长女生的胸部。
你讲我都有，所有我现在状况我都
有。没
有，
你没有头皮屑，因为就是只有空间可以长。
讲的我
都有，
真的。
在学校就是一直被人家欺负的人，通常只要有人这样弄我，第一句话一定是操你妈的，桌子一翻就跟他打起来。我这个小时候就有人拿刀架着我，然后拿枪来我家开的，所以我不怕你们这些什么国小生来笑我或干嘛。我那时候是读私校，私立学校，我家穷，可是我妈她努力兼差赚钱，让我读私立学校，因为她觉得我会读书，所以她那时候做三份工作，她要去养鸡，要种水梨，下午还要卖鸡排，所以那时候早上我会帮她整理鸡舍嘛，就去上课的时候，可能身上有一点点鸡舍的那个感觉。那个同学在旁边经过，他说：“哎，听说你妈卖鸡肉，做鸡肉，一个晚上多少？”我听到我受不了，我那时候丧失理智的去掐他脖子，等到我意识清醒的时候我已经在校长室了，我就被骂啊。在两三天后的下课，他把我抓到那个学校的角落，拿那个棍子，实际上拿棍子打打打打打，我怕了，我知道我不能在学校跟同学呛下去，所以我后来很期待转学，因为转学是一个新的人设的开始。
对，
你转学之后你可以再想，哎，我说为什么现在三间学校被欺负，所以我变得我会去讨好别人，
了解，
去让自己变小丑，别人欺负我都觉得哎，我就小丑，我很开心这样子。原本学校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后来变得很压抑。那我转到最后一所学校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全班在霸凌一个女生，所以我一转过去我就加入他们一起去霸凌。我为什么要当被欺负的？欺负的很爽啊，所以我就一起去霸凌。国三的时候某一天，那个女生有一天来学校的时候，她就趴在桌子上，她那时候在吃饭，一个男生经过的时候就问那女的说：“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桌子怪怪的？”那女的 不理他，继续吃饭。嗯，午休的时候，那女生趴上桌上，那个男生经过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今天桌子真的很奇怪哦。”那女的继续不讲话。他说：“你桌子奇怪，是因为我们昨天有人尿在你桌上，跟打手枪在你桌上。
”Oh my god！
所以他的桌子怪怪，那女的崩溃了，他趴在那个桌上，他站起来一直戳他的身体，问说：“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弄我？为什么？为什么？”他像疯了一样抓他的身体，四楼哦，他冲出去要往外跳，我们全班没有人拦他，还觉得很好笑。隔壁班的人因为是午休时间嘛，他听到太吵，冲过去才把他女儿抓下来。我们全班被抓去辅导室问话的时候，每个都问我说：“你干嘛要欺负他？”每个人都被问了：“你为什么要欺负那女生？”
对，
我们全班的回答就是：“我在跟他玩。”为什么他那么没有幽默感呢？问我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回答，但是我出来的时候一直在想，当初欺负我的人，我会觉得他还跟我玩吗？哎，没有哎、欸，我觉得他们王八蛋哎、欸。就算是我之后在殡仪馆上班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到殡仪馆泡一杯咖啡，电脑打开有一家往生者查询系统的，我会把那些欺负我的名字打上去，我看他们死了没有的。如果真的死了，很高兴为你服务。
等等，我打断一下。所以回到你刚刚前面讲的那段故事，那个妈妈去把那个女儿抱住，感受很强，是因为
我曾经要跳，我曾经也在顶楼上面徘徊过，我也觉得我跳下来会惩罚到那些欺负我的人，但是我发现那个女生惩罚的是她家人。来到他灵堂哭的永远都是爱你的那个妈妈，她那个时候在灵堂跟她的先生讲说，学校那边给她的回应是，同学们觉得她应该是因为感情问题或学业问题跳楼，怎么可能是因为我欺负她跳楼呢？我每次在殡仪馆看死，我都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有没有别条路可以走？那如果我死的话，在那边的如果是我最爱的妈妈跟我的阿嬷的话，我会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我惩罚到他们？我虽然很想结束自己，但他们两个在，我是绝对不可能做这件事。
所以你的共感，你的同理心还是帮助你活到现在。
对，
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会跟学生说，我有时候分享的时候，我都会感谢我自己，让我自己活着。因为活着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在路上随便走走就给他撞死了，他们总是哭喊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家，为什么是我女儿这样子。那其实活着从来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既然活得不容易，你干嘛不多给你一点点机会往前走一点点，看你可以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以前也很讨厌一句干话，就是说什么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就是你现在的养分啊，可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欸、我以前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我现在的养分，现在说的都是我以前很难过的时候。
我们今天就先听故事听到这边，
我要认真说，就是我自己，因为也是从逆境走过来的人，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你要感谢那些伤害你人。对不起，我不会感谢他们，伤害他们是他们对我的恶意，他们该下地狱，那是跑不掉的。我感谢我自己，我感谢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可以挺过来。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活下来了，然后我们在做这些工作，其实是因为还有很多人，他可能还站在顶楼，他每天晚上都想，我不要明天就结束这一切。那如果你刚好是那个人，你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大师兄的文，你看到这一段影音，你就要记得我们这两个人是这样走过来，而且我们现在过得还不错吧、
啊、
还行吧，
还不错还不错，
你也会有这样一天。但是你要先撑过去、
啊、
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爱的人。
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为止了。
谢
谢
大家，
谢谢。